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过去几次呢，我们在乐在家庭这个环节听到葛博士跟我们分享到，我们认识儿童的情绪是那么的重要，特别是做父母的，如果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孩子的情绪有一定的认识的时候呢，对他们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帮助。不单是要认识儿童的情绪，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认识自己的情绪，因为父母是孩子最亲密最直接的生活与成长的伙伴，为人父母的生活行为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直接的影响。这个在当中呢，我们做自己做爸爸妈妈的情绪呢，就影响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发育。社会学家就认为，父母在家庭生活当中的行为呢，尤其是情绪，是孩子心理健康发育的直接影响因素。父母的行为是孩子的标杆，是孩子心理发育的影响这个指导吧。在研究里面告诉我们，父母在家中如果是情绪友善平和，待人接物谦虚有礼貌，这个呢就帮助我们的孩子的心理健康发育。而如果父母在家里面经常的情绪恶劣，吵架斗嘴，这个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经常处于紧张和恐惧当中，对于孩子的心理发育有非常非常的不利。因此从我们的孩子的心理健康发育的这个角度出发的时候呢，我们做家长的在日常生活里面，在家庭生活当中要注意，而且要留意我们的情绪的控制，严谨的来防备我们的孩子因父母不良的情绪而影响了他们心理上面的发展。为了这个缘故呢，以下有几点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留意我们的情绪了。第一呢，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动粗。父母若是在孩子面前吵架动粗，或者是与家长跟其他的人吵架动粗呢，这些都会让孩子产生紧张的心理跟恐惧感。那家长呢，经常在孩子面前大吵大闹，会让我们的孩子精神高度的不安，心里会就有那种没有安全感吧。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记住，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动粗。第二呢，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抱怨生活，或者是表露一些负面的情绪。父母是孩子的最大的靠山，父母对生活的态度直接影响孩子的生活安全感跟成长的信心。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抱怨生活，或者是经常表露一些负面的情绪的话，这些呢都会使我们的孩子过早接触到社会或者是生活方面的压力，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心里产生不安，而且没有安全感，对于生活会有怀疑。那这种态度呢，可能因此会陪伴着他成长，会让我们的孩子身心过早受到不应该承受的压力。第三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在孩子面前责骂或者是批评别人。有一些家长呢，经常毫不回避的在孩子面前责骂或者是批评别人。那这些家长以为孩子还小，他不懂事，所以在他面前去骂别人或者是批评别人，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处事方式，更是一种有害于我们幼儿健康成长的不良的教育方式。所以我素琴在这里要再次的叮咛， 嘱咐做爸爸妈妈的，不要在孩子面前责骂或者是批评别人。第四呢，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用偏激的语气来表达对事情的看法。有一些家长，他们的性格比较极端，对于事物的看法也比较偏激，那往往呢，会在孩子没有回避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发表一些过激的语言。那心理专家就告诉我们，家长过激的言语跟情绪会让孩子的心理也往往偏激的往这个方向去转化，而且呢，这个呢也会让我们的孩子的性格呢塑造跟心理发育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发育，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在孩子面前用偏激的这个语气呢来表达对事物的看法。讲了这么多之后呢，我想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多多少少都知道了，原来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情绪、我们对人的看法，这个呢对孩子的成长是有那么大的影响。那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当他如果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过去在家庭生活里面，你可能犯了刚才我说的其中一两样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孩子的情绪能够处理得好呢？在这里也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身心观察，然后呢换个想法。情绪管理的基础是自我觉察。最早提出 EQ 概念的耶鲁大学的教授彼得·沙洛，他建议我们做父母的要多跟孩子谈感受，让孩子跟他的这个感觉在一起，让孩子能够感觉到我的感受跟父母是在一起的。然后呢，你常常的问孩子，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哪一种情绪的感受最深刻？让孩子把藏在心里面的这个感觉能够引发出来。这个时候呢，情绪呢就好像是画家手中的一些燃料一样，唯有自由的经验各种情绪，才知道怎么样运用它、调整它。孩子的情绪反应呢特别容易牵动生理的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吧，害羞的时候呢，他的脸是容易红起来的，紧张的时候呢，心跳就会加速，害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发抖。平时多跟孩子练习身体放松的技巧，我们做母亲的、做父亲的要多跟孩子练习身体放松的技巧，比如说让他深呼吸，肌肉放松，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等等，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提高孩子的情绪能够有觉察而且稳定的情绪的波动。有一位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他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呢就提出了每一天情绪的记录表。他教做父母的就是你去观察你的孩子，记录他每一天的情绪的反应。举个例子来说，当你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孩子跟他的好朋友吵架了，那吵架呢这是一个事件，那孩子呢就觉得非常生气又难过，这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情绪的反应，因为他认为两个人一定不会和好了，而他自己呢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我再也交不到好朋友了，那这是一个想法。于是呢就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明天不想去上学了，这是一个行为。我们看到了吵架是一个事件，那他难过呢是情绪的反应，他认为不能够再交到好朋友是一个想法，最后是一个行动，就是不想去上学。其实 导致他情绪的主要的原因呢，往往不是这个事件，不是说吵架这本身，而是这个孩子的想法。他想他以后交不到好朋友了，所以呢，就引导孩子，我们要引导孩子换个角度去思考，在想法当中让孩子少用一定必须这样的字眼，让他能够降低情绪的强度跟影响。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府的花园里，
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允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听众朋友，从刚才的那个例子里面，让我们试着去这样去做，我相信这样的时候就能够解决你的孩子不想上学的这个原因了。第二方面呢，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处理他们的情绪呢？就是爱与肯定。爱跟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正向心理学的专家他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就说，童年能够积存一些正向的情绪，使孩子未来遭遇挫折的时候可吃的老本。正向的情绪是什么呢？正向的情绪呢，就是能够拓展孩子的认知，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反的，负面的情绪呢，就会减弱孩子的忍受度。那正向的情绪经验呢，存得越多越好，那孩子呢就越有勇气来面对他的困境，消除一些负面的情绪。那在这里呢，专家也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孩子的正向情绪呢，并不是说教孩子盲目的乐观，或者是否认避免负面的情绪。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要有充足的安全感，而且肯定孩子的自我，温暖热情的家庭气氛，无条件的爱，但是有条件的奖励，以及很多好的事情，这些呢都能够为孩子架设一张情绪的安全网。那这个呢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听众朋友特别是做父母的，我们要明白，就是正向情绪呢是要帮助孩子能够好好的去面对他的感情，不是盲目的乐观，也不是否认跟避免负面的情绪，乃是充足的安全感，肯定孩子的自我，温暖热情的家庭气氛，无条件的爱，但是有条件的奖励等等，这些呢都是正向情绪。第三方面呢，就是跟孩子一块儿的来读一些书本，来丰富他情绪上面的智慧。在研究报告里面让我们发现，能够表达自我感受的孩子呢，比较不会把情绪反映在行为上，也比较不容易把情绪转成生理上面的反应。有一位大学的教授呢，他就建议借着由亲子一块儿来读一些课本，让孩子累积一些丰富多元的情绪上面的语汇。那情绪的语汇呢，能够帮助孩子标示不同情绪的状态，学习用适切的字或者是语言来描述自己切身的感受。 那情绪的语汇呢，也分不同的强度跟层次。比如说，孩子说他很害怕的时候呢，你是否能够分辨得出来，他是不安呢，还是挂心呢，还是焦虑呢，还是苦恼呢，还是恐惧呢？那这些语汇，如果你的孩子都会用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所讲的这个害怕是在哪一个阶段了。可能你的孩子就很善于表达说，爸爸妈妈，我现在非常的害怕，害怕到一个地步，我非常的苦恼，或者是我非常的惊慌，我非常的不安。那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表达他现在的情况。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跟他多一点的去看书，让他能够懂得多一点的这个情绪上面的语汇。希望这一些方法呢，都能够帮助我们父母亲来处理孩子的情绪吧。第四方面呢，就是身教重于一切。我们知道良好的典范呢，胜过千言万语。在处理孩子情绪之前，做爸爸妈妈的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很多的父母在处理情绪的时候呢，经常的言行不一致，自己的情绪表达方法和孩子一样，但是对于孩子的问题呢，却摆出一副道德的劝说，而导致了孩子对于父母的管教失去了信心。我们的孩子是非常的聪明，孩子呢，他会透过观察、模仿，不断的吸取父母因为情绪上面的风格，在孩子的面前适当的表现你自己的情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劝做爸爸妈妈的你，偶尔呢，跟孩子分享你自己如何从错误当中学习的一些往事。这个呢，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当你能够坦诚地跟孩子去分享你曾经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呢，就本身就能够帮助你，你拉近你跟孩子之间的这个距离。当你坦诚地告诉你的孩子说，哎呀，妈妈呢，明天要上台上去报告，哎呀，我也是觉得非常的紧张。当你这样跟孩子说的时候呢，孩子就会觉得，他就会明白，哦，有情绪呢是人之常情，不是只有小孩子才有，原来大人做妈妈的可能在孩子的心中，妈妈是一个英雄也不一定，原来在我心目当中的这个英雄呢，他也会有紧张的时候。所以情绪是每个人都有的，你这样跟他说，孩子就会理解。当你遇到挫折，对自己说没关系，只要我冷静下来想清楚，一定有办法能够克服。你常常这样用你自己的经历去跟你的孩子去分享的时候呢，孩子本身呢就了解到自我对话的重要性，特别是讲到一些肯定自己、帮助自己的一些自我对话是那么的重要。再讲个例子吧，今天如果你带孩子到公园去玩，孩子手上拿到一个气球，是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气球不小心一下子飞走了，那这个时候呢，你能够在孩子面前的表现呢，就影响孩子了。如果你说，孩子，没问题，你看，气球的妈妈在呼唤着他，赶快跟气球见面，所以现在气球走了，我们跟他说声再见吧。当你这样一说的时候呢，原来可以把悲伤的孩子的情绪呢，就把他拉回来，孩子就会发现转换情绪带来的精气。是的，四种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的孩子，去帮助我们的孩子。 我相信当我们这样愿意照着去做的时候呢，肯定你的孩子是最幸福的，因为你愿意花时间在你的孩子身上。我再一次的重复这四种方法。第一种就是身心的觉察，换个想法会更好。第二呢，就是爱与肯定，累积快乐的这个存款吧，要用多一点的正向心理学把孩子正向的情绪存起来。第三呢，就是亲子共读，丰富情绪上面的语汇。第四呢，身教重于一切，就是你自己也表达你自己在情绪上面的一些需要，让孩子知道原来有情绪是人之常情。最后呢，我素琴在这里要提醒做父母的，就是孩子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培养情绪力呢，是一个持续进行的一个过程。一旦开始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孩子就会在你的帮助之下慢慢慢慢的进步。只要我们做父母的肯投入时间跟耐心，而且运用技巧跟练习的话，就能够调好我们孩子的情绪上面的体质，并且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自己可以有所选择，而且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但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特别是做父母的，让我们努力的这样去做，让我们带给孩子的是一些正面的影响，使我们的孩子以后长大成人的时候呢，也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远处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远处的灵时时
将相